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西政要祝贺神韵。从12月26日起，由法轮功艺术家组成的神韵艺术团在美国西部的圣地亚哥等8个城市演出35场，当地各级政要纷纷颁发褒奖，感谢神韵艺术团为复兴纯正的中华文化付出的努力。加州众议员戴维斯和普雷斯联名发出106号决议，赞赏神韵晚会为世界做出的宝贵贡献。国会议员洛瑞塔·桑切斯在贺信中说，神韵晚会汇集了500多名表演者以世界一流的非凡作品，演绎了经典的善恶之战和古老中华文化。众议员萨拉斯在褒奖中说，神韵晚会不仅给人愉悦，更丰富人的心灵，引人上进。
元旦期间，法轮功学员敬贺李洪志先生。2009年到来之际，在迫害中毅然走过第10个年头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纷纷制作了精美的贺卡、闪画、诗词等，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寄到海外明慧网，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和殷切思念。这些贺卡、贺信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几10个省份，包括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公检法系统、冶金系统、金融系统、美术家协会、电力系统、农业发展银行、胜利油田、医务界、工商银行、国税系统、齐鲁石化、铁路系统、莱钢、水利、石家庄纺织系统、全国农垦系统、教育系统及多所大学院校。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枣子的故乡迎来天国乐团。台湾高雄大社乡以蜜枣、芭乐等农产品闻名。12月27日，大社乡农特产品文化观光节开幕，200人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引领游行庆典。当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等雄浑的乐曲奏响时，民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大社乡许乡长说，天国乐团让整个游行非常吸引人，非常成功。法轮功为社区默默的付出，我很感谢。整齐的队伍，震撼人心的演奏，几乎所有乡民都围过来欣赏。修炼真善忍的团体果真不一样。我代表所有大社乡农民向法轮功致以最高的敬意和谢意。
有房也不租给610的人。张大妈是北京海淀区人，她家有平房对外出租。 由于一段时间院内自来水管维修，影响了几间房的出租，他很着急，每天去几次租房中介公司登记和打听租房消息。一天，中介公司介绍一位中年妇女来张大妈家租房，大妈很高兴，心想可算派来了租房人。她忙着带着租户前后院看，并介绍周围交通情况。中年妇女对房子的大小和周围环境都很满意，她一再对张大妈表白，他们家三口人如何可靠，能信得过。她说，大妈，你就租给我吧，我丈夫是警察，他爸是外县一个610的头头，还经常来看我们，我们住你这儿，保管你这院安全。张大妈一愣，随即把脸沉下来，对中年妇女说，这房我不租了，不为别的，就为你那男人和你那公公干得行当不好。中年妇女正说得欢，还没缓过劲儿来，张大妈又接着说，姑娘，你别说了，你知道610是干什么的吗？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是迫害好人的。你公公当那坏组织的头，得造多大的孽呀？那警察抓好人，我可看到不少。这几年，我这住过练法轮功的，人家可是好人，处处考虑别人，还经常帮助周围的人。他们给我看了不少真相材料，使我明白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你说那些警察抓人家好人，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真是要遭报的。想租房的中年妇女还要抢白两句，我那老公和他爸是执行党的命令。张大妈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得得得了，你还别说，那骗人党净造谣，那杀人放火的命令都执行呀，人家练法轮功的讲真善人，哪点不好？你看那些片警天天进家骚扰，搞得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不，前几天住我这儿的几个姑娘被抓走了，就因为说了法轮功好，这是执行的哪门子的命令？这房我不租了，租给你更不安全，好人还敢住我这儿吗？不能因为租给你，别的房间租不出去。中年妇女涨红着脸，只得蔫蔫的走了。张大妈看着刚走开的中年妇女喊，回去告诉你丈夫和你那老公公，要善待好人，想明白了，我这儿还有房出租。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神韵展现真理。2008年12月26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西南部著名的海滨城市圣地亚哥市政剧院的首场演出，在2000多观众的掌声赞叹声中落下帷幕。在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随着大幕的起落，舞台上时而展示庄严神圣的佛国世界，时而讲述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传说，时而又引领观众领略藏族、彝族等异土风情。演出结束后，土木工程师艾伯斯见到记者时，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开口就说，这场晚会是无价之宝，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如果有人不想来看演出，那他就失去了一生中的机会。绚丽的服装，一流的编舞，精彩的演出，远远超出了门票的价值。现场乐队、独唱和舞蹈演员都非常的专业，他们的舞蹈是那么纯正，每个节目都是如此完美，那些舞蹈让千年的历史复活，我认为这是无价之宝。史蒂夫几乎是最后一位离场的观众，他是一名音乐爱好者，是教堂合唱团成员，自己组建了一个乐团，并在其中演奏打击乐器和吉他。演出结束后，他久久不愿离去，回顾看演出时，他眼中泛着泪光说，这个演出展现了很多的真理以及人性，告诉人们如何面对真理，怎么去传播善。史蒂夫还喜欢晚会的颜色，他说，演出中无论是在讲述生命还是体现审判罪恶的方面， 舞台的颜色令人感到非常的清新。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胜利镇中学七旬退休教师被判刑。黑龙江省宾县胜利镇中学退休老教师王景伦，76岁高龄，为人师表，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人才，在宾县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在当地口碑非常好。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却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做好人，2008年8月12日晚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12月1日，王景伦遭到宾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7年。法庭上，王景伦等4名法轮功学员都声明自己无罪，他们聘请的律师当庭做了公正的辩护。黑龙江森工律师事务所魏俊林律师在辩护时指出，法轮功倡导真善忍，教人向善，做好人，根本跟邪教没有关系，而且邪教不属于法律范畴，是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权认定某种信仰为邪教。律师以事实和法律依据指出，王景伦等人修炼法轮功合法，讲清真相合法，他们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面对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公诉人及审判人员无言以对。然而协党法院10天后仍对王景伦老人非法判刑7年。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爸爸被迫害致死，9岁女儿喊冤。辽宁省朝阳市年仅3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立田，被非法囚禁在锦州监狱才1个多月，于2008年11月17日被20监区监区长程军、副监区长张宝志指使4名犯人毒打致死。下面是张立田9岁女儿的呼吁信。各位警察官叔叔，我叫张欣彤，今年9岁，是被锦州监狱警察打死的法轮功学员张立田的女儿。11月18日那天，听到爸爸突然去世的消息，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嚎啕大哭，爸爸，我天天想您呢，我和妈妈就要去监狱看您，您为什么不等等我呀？爸爸是个好爸爸，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为人更加善良了，遇事从不斤斤计较，他很疼爱我。从我记事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宽阔的是人博大的胸怀。为人处事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凡事要忍让，要多为别人着想。从我记事起，爸爸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他经常被警察抓走。自从爸爸今年4月份被抓，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锦州法院是秘密审判他的， 没有通知我们家属。我天天思念着爸爸，每当看见同学有爸爸来接时，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常常偷偷地哭。我还在日记中写下了对爸爸的思念。妈妈告诉我，这次爸爸被判了5年，所以我就经常翻日历，用手指掐算着爸爸哪年能回家。可是现在我见到了爸爸的遗体，才真正意识到爸爸真的永远离开了我，而且伤痕累累。我哭得伤心极了。爸爸呀，你那双睁大的双眼是不是想看看我呀？爸爸，我想你呀。爸爸是好人，他不应该坐牢。共产党为什么迫害好人？我再也不相信教科书上的谎言了。警察官叔叔，我知道很多好心人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听说国际社会也在关注。你们自己的孩子每天都能见到爸爸，可坏人却使我永远地失去了爸爸。希望警察官叔叔能伸张正义，把凶手抓起来，这是你们应该做的。请你们主持正义，查清爸爸的死因，缉拿凶手，以为爸爸的在天之灵。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个小和尚要出门云游，但日期一推再推，已经过了半年了，还迟迟不肯动身。方丈把他叫去问，你要出门云游，为什么还不动身呢？小和尚忧愁地说，我这次云游一去万里，不知要走几万里路，跨几千条河，翻几千座山，经多少场风雨，所以我需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呀。方丈听了沉吟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是啊，这么远的路是需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又问小和尚说，你的芒鞋备足了吗？一去万里，鞋不备足怎么行呢？于是方丈吩咐寺里的僧人，每人帮小和尚准备10双芒鞋，一会儿就送到禅房里来。不一会儿，寺庙里的僧人就纷纷送鞋来了，每人10双，上百的僧人很快就送来了上千双芒鞋，堆在那里像小山似的。方丈又吩咐大家说，你们这位师弟远去，一路上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场风雨，大家每人都替他准备一把伞来。不一会儿，寺里的僧人便送来了上百把伞，堆放在方丈和小和尚的面前。看着那堆得像小山似的芒鞋，还有那堆得像小山似的一大堆雨伞，小和尚不解地说，方丈，徒儿一人外出云游，这么多的东西，别说是几万里路，就是寸步，徒儿我也移不动啊。方丈微微一笑说，别急，准备的还不足算呢，你这一去，山万里水千条，走到那些河边，没船又如何能到达彼岸呢？一会儿老衲就吩咐众人，每人给你打造一条船来。小和尚一听，慌忙跪下，不停地说，方丈，徒儿知道您的用心了，徒儿明白了，现在徒儿就要上路了。方丈会心一笑说，一个人上路远行，一鞋一帛就足矣，东西太多就走不动了。人生一世，不也是一次云游吗？心里装的东西太多，又如何能走得远呢？轻囊方能致远，静心方能行久啊。小和尚一听，心里惭愧。
2008年12月19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兵分三路，开始了盛大的世界巡演，巡回4大洲80多个城市，演出将超过300场，刷新去年215场的记录。目前已经在费城、休斯顿、芝加哥等地掀起神韵热潮，受到各级政要的褒奖和各族裔观众的盛赞，而最受感动和震撼的还是来自大陆的观众。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作家、古汉语专家孟女士表示，这是一流的、非常出色的演出。神韵的节目不算长，可是却涵盖了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比如花木兰、济公等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以前见识过大陆知名团体表演，他们没有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而神韵是向世界宣传中国，是一台爱国的演出，爱中国文化的演出。我觉得凡是爱国的人都应该来看。舞蹈演员的基本功非常好，整体水平相当高，尤其是年轻演员对音乐的理解和动作的感染力简直不可思议，这可能是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关系。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节目中的佛家渊源很深，是以善为本的。我记得中国人都知道，人之初性本善，节目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善才是中国人的本性。吴先生带家人一起来观看了演出，他们一家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他的母亲在国内是音乐教授。他对记者说，以前没看过这么好的演出，不仅乐队本身是东西乐器结合，而且像今天这样的音乐真是没听过，很舒服。好的音乐跟人的五脏六腑相通的，跟那个脉络是很和谐的，就像是轻轻的抚摸按摩。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品格了，在文革中，很多真正的艺术家都冤死了。现代国内很多艺术缺乏自然的韵味和深意，而神韵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些演员的那个精气神儿，一个字正，这才叫艺术，真的把传统的精华拾起来了，指出了一条道。国内的艺术家真的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希望和该走的路了。一位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刘先生说，节目寓意非常深刻，每个节目都让人眼前一亮，很震撼。比如开创5000年文明，表现轩辕皇帝原来是神佛下士，带领众神开创中华神传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们5000年的文化中，关于神佛的传说很多。其实美国也有很多人信奉基督，50%以上的科学家是信奉基督的。我觉得只要去了解，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的本来面目。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进化论是被很多人质疑的。关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是哲学上的终极问题，一直有人在探索追问。其实中国的神传文化很好地解释了这些问题。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个神奇的报应故事。以前常州有个秀才名叫马士林，自小随从父亲在北楼读书，阁楼窗外不远处是卖菊花的王老头的露台。一天早晨，马士林起得早，靠在阁楼窗前张望四周景色。这时天刚微微亮，他见王老头在露台浇完菊花，正要下露台去，这时有个挑粪的想要上台帮王老头浇花，王老头推辞说不用了， 而挑粪的人却执意要上去，于是两个人便互相推让起来。由于天刚下过雨，台坡有些打滑，王老头用手推挑粪人的时候，挑粪人一不小心滑倒了，滚下露台摔死了。这一下可把王老头给吓坏了，无意中把人家推倒，这可怎么得了？他吓得不敢作声，悄悄开了后门，拖着死者把他放到一个河边，再把那担粪桶放到尸体的旁边，然后悄悄回去，关上家门，躺下来，装着没发生什么事的样子睡下了。马世林那时候刚12岁，年龄虽小，但他对这事的全过程却看得清清楚楚。想着这事人命关天，不敢乱说，就关上了窗户，装作没看见。天渐渐亮起来了，只听得外面到处在传，河边死人了。李宝已经报了官，到了中午时，武进县的知县已经到了，检查了一番说，尸体没有伤痕，应该是不小心失足跌死的。于是官府就命人把尸体入棺加封，出告示寻找死者的亲人，掩埋了事。事隔9年，现在马世林已经21岁了，入学做了生员。马世林早起温习经书，他打开窗户，见远远的巷口有人挑着一担桶徐徐而来，仔细一看，正是当年死去的那个挑粪人。马世林大惊，以为他是来报王老头的仇。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个挑粪人走过了王老头家门，并没有进去，而是进了一个李家的大门。这个李家颇为富有，也算是近邻，与王老头家是对面。马世林觉得很疑惑，于是跟随其后。跟到了李家门口，得知李家的娘子已经生下个公子了。马世林意识到一定是挑粪人来投生的，但奇怪的是，李家那么富有，挑粪人是哪里修来这样的福气呢？自此以后，马世林就特别留意李家小孩的一言一行。又过了7年，李家的儿子渐渐长大了，他不喜欢读书，而喜欢养鸟之类的。而王老头已经80多岁了，依然和以前一样健康。有一天，马世林又起早在窗口四处看，见王老头正在露台浇菊花，李家的儿子也在自家露台上放鸽子。忽然有10多只鸽子飞到王老头的花台栏杆上去了，李家小孩急了，找了些石子朝鸽子扔去，不料石子却打中了王老头。王老头被吓了一大跳，一失神没站稳，从露台上滑了下去，过了一阵还不见起来，两腿已经僵直了。小孩见到这个场面吓得个半死，不敢作声，偷偷地关起窗户回家了。天渐渐亮起来，王老头家里人见他还没进来，就出房门来找，见王老头失足摔死在露台下面，都非常难过，大哭一场，然后把他安葬了。后来马世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向几个朋友讲了出来，一个挑粪人，一个王老头，他们之间的因果报应是那么的巧合，真算是天理公平了。而他们两个当事人却都不知情，只有这个姓马的外人见证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见天下事吉凶祸福都有来因，而且这些报应都是对等均匀的，没有丝毫的差错，只是那世间无穷无尽的报应都缺少一个像马世林这样的明眼旁观者来从中见证罢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